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3面。我们讲到50里面的第5个时段，法华涅槃时。那么在《法华经》上说啊，说十方诸佛，包括过去的诸佛，包括的现在诸佛，乃至于包括未来即将出世的诸佛，他的出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佛陀本来把他自己觉悟的大乘圆满的善根，直接交给一切的众生，让他依止内心的一念心性的清净心、菩提愿的善根啊，去广修一切法门，而快速的成佛。佛陀本来是要直接把牟尼宝珠交给我们，但是这个地方牵涉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众生啊。他在三界打滚太久了，他累积了很多生命的经验，他产生一种根性的差别，他不是一张白纸了。所以这不是佛陀要不要的问题，佛陀必须要务实的面对众生差别的根基。所以佛陀他本来从涅槃出来的时候，他是这样想的，他要赶快把他的最圆满的东西直接给我们。但是他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大悲心跟众生接触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件事情行不通，所以佛陀啊，他采取了两个阶段。第一个直接给，第二个间接给。什么叫直接给呢？比方说华严时，佛陀看到有些人是可以这样做，成熟了。所以佛陀就啊，直接的直说大法，直接把他自己经过3大阿僧祇劫的这样的历练，得到最核心的思想，这种菩提的善根，直接的交出去。所以华严会上这些大菩萨就直接能够受用而付出行动，而快速的成就佛道。的确有这种人，让佛陀忏佛本怀。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不能这样做，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因为他内心呢有一种排斥，可能是业障，也可能是他的思想产生了问题。但是佛陀在态度的时候，先治病了，先治最严重，就是消他的生死罪业。因为业力会让我们怎么样呢？会比较自私的，因为一个人痛苦的时候，你很难去关心别人。所以你自己在三界里面苦苦恼恼，你怎么可能让发起菩提愿呢？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人凡夫的心态都是，自己得安定下来。所以佛陀也是知道众生的根基低劣啊，业障深重，那佛陀就先想阿含经了，消业障，先想办法把你从三界的火灾里面把你救出来。让你在一个无忧恼处先住下来，哎呀，这个地方有吃有喝，没有烦恼的干扰，没有罪业的干扰，没有老病死的折磨，多好！所以阿罗汉到了涅槃以后啊，对佛陀是非常感激啊，他觉得他已经大事已办了，跟十方诸佛一样。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开始用方等去刺激他，佛陀派了很多大菩萨。跟那些阿罗汉圣者开始产生接触，那么一接触，小乘的三昧力跟大乘的三昧力一接触的时候，生物人内心觉得隐隐不安呢，原来我还是不圆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那么到了波罗会上，把他的法执消灭以后，他的内心打开了，堪受大法。所以佛陀针对于业障深重、善根薄弱人，他是怎么样呢？他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教。那么对于根力遮轻的人，是直接传授他的心地法门，直说道吧。所以佛陀呢，虽然出世的本怀只有一个，但是考虑众生的差别的根性，佛陀呢是两种方式：一个顿，一个是摄见归顿，先有三种的剑法，然后才归顿。所以就《法华经》 就是摄受我们这个业障深重的凡夫了啊。华严经摄受那种根力遮经的啊。那么法华会上呢，就是说这个人经过阿含方等波罗的三十的调手以后啊，他的应该是可以了。佛陀就开始正知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就把前面的方便门全部拿开了。佛陀把他出世的时候，他心里最初的想法，把它显露出来。那么《法华经》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解释一下，它为什么能够作为一个最后的佛陀的收尾呢？《法华经》的标题叫做《妙法莲花经》，啊，我们简单的解释，这地方有两个重点：第一个谈妙法，再谈莲花。妙法是它的法体，就是佛陀今天出世的时候，是要把他内心所觉悟的妙法直接传给一切的有情众生啊。那么什么是妙法呢？智者大师就分成三类来说明：第一个佛法妙，第二个众生法妙，第三个习法妙。为什么佛法妙呢？因为佛陀的法界是世事外啊，能够以毫端现宝王刹，作为神理转大法轮，小中现大，大中现小，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佛陀能够在一个毫端里能够现他的宝王刹啊，所以佛陀的法界那是不思议境的，他一个功德能够变现无量的功德，无量的功德也可以把它收为一个功德，比方说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可以把他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就的把它收为成一句佛号，这件事情不可思议，就是说你接触他的阿弥陀佛的音声，你就可以怎么样呢？集众生心投大聚海，直接跟弥陀的广大的四十八音功德接触。音声是个小，它不就是一个音声吗？但是你的心态准备好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音声了，诸位，它是四十八种加持力了，四十八种功德力了。你接触的声音就启动了弥陀四十八种加持力了。那么阿弥陀佛怎么做到呢？因为世事无碍，他能够在一个小法当中含摄广大的功德，啊，意味无量。这个佛陀的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啊，今天你念了一个是菩萨的圣号，那就不一样了。因为菩萨的世事无碍没有圆满，啊，所以佛法界是不可思议的。你只要接触他一个法，就记住他所有的法啊。第二个，众生法妙，为什么众生法界不可思议呢？众生法界是本来清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念妄动，啊，真如不守自性，然后向外攀岩，那么一打妄想以后，惨了。起烦恼了，因为一个人向外攀岩以后开始起烦恼，起各式各样的烦恼，你的烦恼跟他烦恼不一样啊，他的烦恼跟你的烦恼也不一样，没有一个人烦恼是一样，所以众生各打各的妄想，各起各的烦恼。那么打完烦恼还不是就这样结束的，他还付出行动找罪，各造各的罪业，最后呢各得各的果报，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妄想，就是说你今生的生命把它回归到因地，你前生本来就打一个妄想，那么这个妄想后来怎么就变成你今生的果报呢？就是前生的妄想变成你今生的果报，你今生经常打的妄想就变成来生的果报，这件事情也不可思议，本来是心中的妄想最后变成一种一起寿命的受用。就像一个人做梦啊，他本来好端端的，怎么做梦的时候呢，梦到自己梦里明明有六趣，就醒过来的时候啥都没有，然后再做另外一个梦，啊，所以这个做梦的境界也不可思议，啊，所以众生法界这种颠倒妄想啊也不可思议，他能够把三界创造出来也不可思议，啊，第三个心法妙，我们一念心性呢，啊，本体性是清净的，即空即假即中啊，但是它又能够寂照百界千如，你要念头一动，它就能够创造十法界的染净因果，虽然创造十法界染净因果，它本身又是理想清净，空有无碍，也不可思议。 那么这三种庙当中呢，智者大师认为啊，心法庙最重要，因为心法能够统摄前面的佛法跟众生法，整个十法界的开关在你一念心，所以你把心管好了，你把心弄端正了，他的生命的结果就端正了。所以心正一切法正，你心颠倒了，你一切法都颠倒了。所以他整个妙法呢，他虽然开出佛法界、众生法界跟心法界，后来智者大师把它回归到一念心，因为一念心掌控了整个佛法跟众生法。这个就是佛陀在《法华会》上啊，这个业障凡夫经过消业障、破除执着以后啊，佛陀要开显的啊，现前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啊，清净心菩提愿。那么佛众生依止妙法而修有什么好处呢？莲花。用莲花来赞叹这个一个人啊，他在拜忏，他在念佛，他不但是在念佛，他是透过佛号来怎么样启发大乘的善根，啊，一念心性而产生佛号，有佛号呢，有庄严一念心性啊。那么这个人他的生命当中啊，就记住了莲花三德。第一个，莲花有三种功德，第一个居尘不染。虽然我们未来还要面对很多烦恼的刺激，还要受到很多业障的伤害，但是你内心安住清净心菩提心的人啊，你可以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啊，因为你的开始啊，认为这些烦恼是没有的，业障是没有的。诸位，你面对烦恼的态度，这个地方是很关键的。你认为说你本来就有烦恼，然后再用方法去对治它，就用佛号跟它对着消灭，那你的进步会很慢的，很慢的。你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是妙法啊。所有的灭恶都跟清净心要结合，站在没有烦恼的角度努力的对治烦恼，站在没有业障的角度努力的忏悔业障，站在没有生死的角度想办法了生死。所以这个菩萨呢，在远离过失，虽然他还是业障凡夫吧，当然他的阿赖也是里面很烦恼障、业障、生死、老病死的折磨，但是他面对过失的时候，他怎么样？居尘不染，他像莲花一样，哎呦，你泼污泥的水，他的叶片呢，他不沾染污泥，表面上有，实际上他无助。同样的烦恼业障，表现在这个内心有大乘善根的人，他的势力降到最低。这一点在净土中往生非常关键了，诸位。你怎么样从烦恼障、业障里面走出来？就是临命终的时候，我们合理的推论，合理的推论，每一个人会先堕入妄想，因为我们平常都先打妄想再对治的嘛。那临终你也是先堕入妄想，那么净土中的正念就看谁能够把握第二念，你的反击能力，就是说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很关键。你只有八个小时啊，按照应该大师的说法，临命终就是死亡后八个小时叫临命终。你这八个小时的处理态度影响到你的来生了，你的内心有生死的毅力，有往生的资粮，在那个地方增旺交功，两个业力都在鼓动，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扮演重要的角色，你的心态就是个开关，你到底是启动生死业力而随业流转，还是把你在佛堂念佛、忆佛念佛的净土的善根启动起来而去招感阿弥陀佛？当然作为阿弥陀佛他很紧张啊，他在妄想里面等你啊，但是你得走出心中的妄想，你才可以面对弥陀的光明啊。问题在这儿，阿弥陀佛不能跳入妄想说我把你拉出来，不可以，觉悟不能取代。就像维大师说的，既从心起，凡从心灭，心灭妄想自己是你捏造出来的，没有人可以帮你消除，你自己打出来的啊，你必须自己处理啊。阿弥陀佛处理是帮你消，就是说 你走出了妄想，他才可以把你带走。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假设我们每一个人打的妄想都差不多，假设了哈，末法时代大概流转到现在差别不大。那么关键是什么呢？谁能够快速的走出妄想变成关键了。就是说黎明中我们一定堕入妄想，合理的推论嘛。因为我们平常就是打妄想念佛，念佛打妄想，两个东西都有嘛。你不可能说，哎，我临终的时候都不起妄想，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是不合理的推论 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认为说啊，一开始临终的时候先堕入妄想，然后再把妄想里面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就考虑到你，考验到你净土的善根，还有大乘的善根的结合，空性的智慧很重要。你那个时候认为妄想是真的，那你就惨了，你就很被动了。你在那个地方压出一个妄想，冒出另外一个妄想，你就时时请佛事，你就惹了满身的尘埃了，你不容易走出来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说积尘不染，你的清净心的体位有多深啊？那么这个就是菩萨在远离过世的时候，他比一般人能够快速的走出他内心的阴影。虽然他没有断烦恼，但是他有办法从烦恼里面走出来，他能够把握第二念的正念，走出妄想啊。第二个因果同时，这个讲菩萨在修善。一个人没有成就心中的妙法，他大概是成就不了善根的，他也就是积极资粮啊。因为很多人你看他念佛念了一辈子，他也没有念出一个往生的善根出来，他对娑婆世界还是很执着啊。就是他这个人念佛爱打妄想爱打妄想，他没有把外在的佛号跟内心往生的心，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心，把它统一起来，所以他这个因果不同时，他这个果报要等到可能要很多劫很多劫，他在念佛的功德才会出现出来。菩萨不然，菩萨在修一个法的时候，他同时就能成就他的善根，虽然他的果报受用在来生，但是就得他善根的成就，他因果同时，就像莲花，他还没有花还没有谢的时候，莲子就已经有了，他含苞待放的时候，莲子就有了。一个菩萨在修布施的时候，他已经成就布施的善根了，他来生会继续布施下去。他在持戒的时候，他已经成就持戒的善根，他在念佛的时候，当下就已经加强他愿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善根，往生的善根，他是因果同时的。他不用等到净土的啊临命中，他平常就已经在累积他的功德了啊。所以他的怎么样因果同时，这种妙法的操作在修善这一块因果同时。第三个在利他这一块微妙相结，因为他的清净心菩提心没有任何的法执，所以他度化众生有无量的方便，顺利皆方便啊。就像那个维摩诘精进心士在问舍利弗尊者说，什么是佛道？维摩诘精进说，若菩萨行于非道，是名佛道。这个就不可思议了啊。所以说菩萨没有我法二执的时候，他能够广设无限无量方便普门示现啊，就像一个莲花散发无量的香气，微妙相结啊。所以因为一个人如果在法华会上能够承担佛陀所受的一念心性清净心菩提愿啊，他的身口意在修善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时候，能够居尘不染，因果同时，微妙相结。所以佛陀用莲花的三德来赞美这个菩萨啊，就是妙法莲花经。好，我们看藕益大师的本文。法华经呢，它的重点在于开三藏通别之权，危险言教之时。佛陀在前面的藏通别三教，佛陀用阿含的法消除众生的生死罪业，用方等的法来刺激 啊，身为人，让他知道他有所不足，让他耻小慕大，自卑败种，用波雷的法洗出他的生死涅槃这种对立的法子，叫做前法。啊，就是佛陀在前面强调法力不可思议。啊，到了原教佛陀告诉你啊，其实法门是其次啊，你的心跟法门接触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这是关键了。心力决定的法力，而不是前面说的法力决定心力。啊，我们以前在学《法华经》之前，哦，你是修五戒十善的，你是修的天正的，你在念佛，我说你修净土法门。其实你念佛不一定修净土法门，你只是在念佛，还是很多人只是在念佛而已了啊。所以我们以前在讲前教的时候呢，只是以法门来论断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到了法华会上，心正一切法正，心邪一切法正。你今天修的法门结果是什么？答案是不一定。你当初这念心跟这个法接触，你是怎么想的？你是用什么善根力来带动它的？啊，你用慈善的心，人天称；你用这个出离心，恶称；你用清净心、菩提心，成佛；你用往生的心，就是净土的资粮。啊，所以到法华会上呢，就开显显示了会三皈依了，把一切法汇归到一念心性。啊，这当中讲出两个重点：第一个，声名如来摄教之始终；第二个，即发如来本体之光也。从教法上啊，说明佛陀施设教法的开始啊，先施设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病，到了最后呢，再把他自己的一心真如的思想开展出来。啊，佛陀是先讲法再讲心啊，这样的先讲全教再讲施法，这个是因地的修学。那么果地的功德呢，佛陀先示现机门，再开显本门。佛陀讲本门的时候啊，到了前面十四品是讲啊教法，后面十四品啊讲这个基本二门啊。比方说有个叫从地涌出品，这个是佛陀开显本门的关键品啊。从地涌出品说啊，佛陀开显这么好的啊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原来你心性调整好了，你的进步就快了。你现在没有进步，不是说你修行的法门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调整佛心，你没有把佛陀的心当作你的心。你要以佛心为己心，佛智为己智，就是说你今天想要学阿罗汉，你要先学阿罗汉的心态，然后才去学他的行为啊，就是根本在心态啊。所以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佛陀讲到这个心态决定你的法门的时候，佛陀讲完以后说，末法时代谁能够把这个法传给那些末世的业障凡夫呢？就是阿罗汉没有人敢出声 因为阿罗汉对生死啊太怕了啊，虽然成就了，虽然发了菩提心了，但是还有法子维系的法子。那么这个时候从地涌出那些大菩萨，初地、二地、三地乃至十地大菩萨，说跪在佛前说，我们可以为释迦牟尼佛来流通这些大法。那么从度有地的菩萨呢，这个时候就是阿罗一看，哎呦，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释迦牟尼佛说，这是我过去教化的。阿罗汉说，怎么可能，你老人家今生从印度出生，然后出家，结果呢成佛，到现在才将近八十岁，这些大菩萨都是九修大士，怎么可能是你教化出来呢？因为在声闻人的概念就是，佛陀你是今生才成佛的，你老人家寿命也就八十岁，而且我们一辈子就跟着你，你什么时候教化这些人呢？佛陀就开显他的本门了，他的法身了。他说，其实我不是今生才成佛了，我久远劫来早是成佛，你今天看到我的色身只是我一时的视线，你没有看到我的真身法身啊。所以佛陀从地涌出品讲到如来受量品， 这个时候阿罗汉恍然大悟啊，你看到的今生啊，只是佛陀的一个小水泡，你没有看到大海。所以这个开始讲到法身常住的概念啊。那么这个时候把藏六的比丘像跟佛陀的清净庄严的法报二乘呢结合在一起了啊，这个是从本垂基啊。那么佛陀在临终之前交代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教法要怎么操作，佛陀讲这么法用什么心态来操作它是最好，第二个什么是佛陀，你老人家把你自己的身份表达一下啊，就是法身报身应身啊。所以因为话语来说呢，名慧见归顿，一名非顿慧见。诸位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它跟华严经的不同，华严经叫顿，华严经这个人不用去洗刷，不用，他的内心本来就是光明的，不要去洗刷了。所以佛陀是怎么对这些人直接直说大法，直接把妙法传给他了。但是法华经啊，这些承当大法都是业障深重，像我们这帮人就是适合法华经的，要经过一个过程啊，忏悔业障，积极资粮啊。所以他是慧见归顿，也叫做非顿非见，因为呢他也不是纯粹的顿，他也不是纯粹的见，他是带有见教的顿，他是带有兼修前法的一个过程的，最后才回归到实法啊。所以到法华会上啊，这些阿罗汉们，你看阿罗汉听到法华经佛陀开前显示会三皈依啊，他的心态是心生大欢喜啊，自知当作佛啊，原来我也没有失去成佛的机会了，那是佛陀施舍的方便啊。所以法华会上等于是为一切的声闻人受记啊，知道他们走了三百游行，而且这些三百游行并没有白费啊，你只要继续努力，前面的功德照样算数，因为佛陀的前法是没有离开实法的啊。我们再看涅槃，涅槃是在法华经之后，而且是佛陀即将入灭了。那么为什么佛陀讲法华经已经把整个前面的修行做一个交代还讲涅槃呢？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从未未入实者广堂常住，又为末世根顿重服三权。有些人啊，他经过佛陀三十的调教，阿含方等波雷，听到《法华经》，他还没什么太大感觉。所以佛陀再讲个涅槃，再补充一下啊，讲到《涅槃经》在讲心性的，讲得更明确，比《法华经》讲得更白、更直白。《法华经》讲很多譬喻哈，到了《涅槃经》的时候，佛陀是有话直说了啊。广谈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心性啊，那么又为末世根顿重服三权。这个地方就佛陀设出一个啊警告，就是说你知道心性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故它是清净心，即一切法故所以发菩提愿，虽然心态决定的状态，但是你不要忽略的因果的缘起啊。比方说像那个谁啊，百丈禅师，百丈禅师他不是有一天在讲金刚经吗，在百丈山讲金刚经吗，有一个老人家来听，听到最后听完的时候跟百丈禅师顶礼说啊，哎呀法师啊，我听得很受益啊，那我过去是迦摄佛的一个比丘啊，还是一个大善知识嘞，因为把心性跟因缘果报啊分开了。所以有人问他说，有人问他说啊，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他说不落因果，这个字啊堕入五百世的护理，他说我现在知道了，不是不落因果，是不灭因果。一个人自信觉悟的人，他不会否定因果，他也不会忽略因果。所以这个时候呢，佛陀呢重服三权，就是虽然 你的心性决定了最后的状态，但是你如果大乘善根去造罪业，你在成佛之前要去先受痛苦的果报，虽然善根不末，没有消失，但是你会因为罪业啊，先起一套三途果报，你划不来。啊，所以佛陀啊，就是说啊，重复三卷，所以这个《涅槃经》呢，古人给他一句话叫做“福利坛场”，扶持戒律的因果事项，也广谈常住的佛性，啊，理事严容。是以追说是教，追敏是教。佛陀在讲四修的时候呢，广泛的说明是教的重要性啊，藏通别人是教的重要性，这个对治法门也很重要。但是入一念心性理观的时候呢，追敏是教，是教都是方便。佛陀的目的是要把心性这块传给众生啊。耶化于一名非顿非见啊，他跟法华经是同一个时段，也是慧见归顿，他也不是纯粹的顿。也不是纯粹的见，它是带有见教的顿。好，那么这五十这个地方啊，我们从这个当然华严经这个不谈的，这个特别立根啊，我们从一个业障凡夫来说啊，佛陀施设的修教导是这样，先有法门再讲心态，那是先二十四前，然后再开前显示。但是这个地方呢，他后来结论是心态是根本。你修行是用什么法门是方便？啊，就是你必须怎么样掌握根本是你的心态。以净土宗来说啊。你往生的心态比你念佛的数目更重要，因为你念的很多，但是你没有下定决心要求生净土，你的善根薄弱。就是有些人呢，净土善根薄弱，但是他净土的质量很强，他一天念很多佛号。诸位，所有的马车，那个马是最重要的，那个引导者是最重要的。你的车子很大，马是瘦瘦小小的，这个不能构成，这不是够能乘的一个好，这不是一个好车，好马车。因为你的心态太薄弱了。啊，如果你心态，你的心净土的善根强，十句佛号乃至一句佛号都可以往生。因为往生不是靠你的力量。是靠弥陀的感应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创造佛号，但是不知道怎么引导佛号，就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马车弄得很漂亮，这个车子弄得很漂亮，但是前面没有马，这个马太瘦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善根力去主宰的善业力。佛陀为什么到法华涅槃的时候强调善根？一念心性重要，你内心的觉悟将会影响你的来生啊。当然，你的资粮力、藏通别的这种对治法门也很重要，但是它毕竟是枝末啊。所以修行要掌握根本，善根是根本。如果你的善根只是人天的善根，你的心态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你所有的佛号，你所有的修行将会往人天争去，你的佛号的功德暂时不能表现。你的善根越强，你所有的资粮全部往前跨一步。所以这是为什么大乘佛法要花很多时间来学习啊？因为你的思想的觉性提升了，就意味着你今天所做的功课全部提升了。如果你不想学习，你开始学佛以后就闭着眼睛就开始修行，你根本没有善根，你没有经过学习，没有经过传承，日常生活里面的经验不可能给你善根。日常生活里面的 思想全部是一种错觉，全部是颠倒的，都不能用的。啊，所以从我们从佛陀这样的一个思想啊，可以看得出来，佛陀是一方面讲到了涅槃时更清楚啊，善业力保证你不堕恶道，善根力保证你解脱跟成佛，乃至于往生，这两个都很重要啊。好，我们看这个总结，我们先把它念一遍啊。这个有两段，先看第一段。
而秘密不定二种化疑，骗于前之四时，为法华是显露，故非秘密；是决定，故非不定。
前面的五十啊，在判教这一块呢，其实偶维大师偏重在顿跟渐这两个发明。啊，说华严是顿，法华是慧见归顿，啊，带有渐教的顿，但是没有把秘密跟不定这两种仪式放进去啊。其实呢，在前面的事实，华严、阿含方等波雷啊，都有秘密跟不定的内涵在里面，只有法华经没有秘密跟不定。比方说阿含经，阿含经佛陀是怎么样？但说三藏教，但是佛陀讲阿含经的时候，八万天人听了以后发菩提心，这怎么回事呢？佛陀这什么大乘法都没有讲，就告诉你一个人啊，少管闲事，修习四念处，但是这个人听了一下发菩提心，表示什么？佛陀一定施设秘密法，让有些人听到，有些人没有听到，或者不定这个词可能有大乘的含义，个人解读不同，就有不定义。所以阿含方等波雷都是这样。你看佛陀讲，我们佛陀讲观一切法空，但是有些人读金刚经以后，他知道这个空里面有妙有，说你怎么知道呢？所以我就知道了。其实佛陀有不定义啊，佛陀讲这句话呢有各自解读的含义啊。但是诸位，法华涅槃没有这种事情，法华经没有各自解读，它只有一种概念，它决定，而且它没有秘密，它是显露决定。你要么不读法华，要么你读不下去。法华经只有两种可能，五千退洗。这些生物人一看到佛陀讲法华经，他不高兴了，走了。你要么读到一半你放弃，你不想学了，你只要学完，你一定会发菩提心，或多或少。就是说，这个教法我要么不接受。这个教法只要留到你的心中，它只有一种情况，它是显露决定纯言独妙，它一定会让你发菩提心，没有例外，它不可能有其他的解读，除非你不学啊。所以法华经呢是显露而非秘密，是决定而非不定啊，它没有两种，它不可能让前面藏通别人说文大正小，文小正大，不可能啊。我们看总结，然此五识有通有别有通，故须以别定通，色通入别，方使教观玄虚不滥。前面我们偏重在别五识啦，就是教法升起的次第啦 先佛陀先讲顿法，然后再施设全法，最后再把全法汇到顿法，汇见归顿啊。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教法，但是一个众生的根基呢，佛陀一切时讲华严，一切时讲阿含，一切时讲方等，一切时讲波罗，一切时讲法华涅槃，通识。比方说佛陀讲阿含经，为业障凡夫，但是这些人，有些人阿含经听到一半，他觉得他已经可以发菩提心了，他不用后面方等波罗，他的根基比较厉，他觉得业障消了差不多了。佛陀讲到一半的时候，对某些人施秘密教，让这些人直接听到华的思想。比方说佛陀讲波雷经，讲观一切法空，听到一半的时候，这些人法识已经够了，他不用整部听完，听到一半的时候，佛陀施设秘密教，让有些人再也听不到金刚经了，他后面听到都是华华经的思想，秘密教。佛陀说法不是那么死板的啊，所以它有别五识，通五识，它有差别义， 有融通矣哈。故昔以别定通啊，以这个别五识来论断佛陀教法升起的次第，以通入别，以通五识来说明佛陀啊他的应机说法，就是通呢是考虑到众生的根基差别，别考虑佛陀教法升起的次第啊。那么我们看偶一大师把它做一个归纳，今先是五十八教徒次生通别五十论。那么偶一大师有一个五十八教徒啊，我们把它看一下啊，看附表补充讲表第一页跟第二页，附表一跟附表二，我们把五十八教做一个总结哈。天台宗把教法呢分成三大类做一个归纳，第一个教法的升起的次第，第二个教法的内涵跟教法的仪式。教法次第呢是第一个华严时，佛陀成道以后啊，没有马上去面对生死凡夫，先处理这些根熟的菩萨，先把这些的善根先把它带动起来，然后再现出藏丘的藏六的比丘像，陪着众生啊，经过阿含啊，就是消除生死罪业方等啊，让他能够谈篇自小探大包圆啊，慈小目大啊，自卑败种，到了波雷观一切法空，以无所得心啊，无所得的智慧啊，洗除他的法执，到了华华涅槃开始直接传授妙法。这个五十啊有两种譬喻啊，你学天台要稍微知道一下。第一个，古德用华严经的华严三照来譬喻五十，这个讲义没有了，你不要去找了哈。华严三照就是说呢，华严经用太阳出来的情况啊来比喻佛陀四摄教法的次第，说太阳是怎么出来的。第一个先照高山，你看佛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呢，它是从下面照上来，还没有出高，它先照山顶。这光明是先照山，就佛陀说法呢，先把立根人给度了，然后呢，次照幽谷，慢慢提升以后啊，它的从照山顶呢、啊，最后照到最低的幽谷，迦毗业障凡夫讲阿含，然后转照大地，转照大地有三个时间啊。七点到八点的太阳啊方等时，九点到十点的太阳波雷时，十一点到十二的太阳华华时，普照大地，让一切众生直接接受妙法啊。真的，他从这个先照高山，次照幽谷，转照大地，这个是华严三照啊。这是你用华严经的这个日出的次第来比喻佛陀说法的次第。第二个涅槃五位，用涅槃经的思想说，这个牛奶啊出来以后，第一个是牛奶，在加工以后叫做酪，乳酪的酪。第三个再加工呢叫做生酥，再把它精致加工呢变成熟酥，最后变成醍醐。那么牛奶是佛陀的言辞呢，就是佛陀讲华严经的时候呢，直接把他自己内心所实证的清净心菩提愿呢、啊，整个传授。他是当初这个清净心菩提愿是怎么修来的，是怎么操作的，传授给那些菩萨，菩萨听得欢喜啊。那么照着这样做啊，很快的成就华严的功德，就像牛奶，没有加工过的。但是有些人的体质，牛奶他受不了了。佛陀开始加工了，叫阿含方等波雷啊，就是经过乳酪生酥熟酥的这调制，最后到华华经啊，醍醐万病总治啊。这个也是一个譬喻，涅槃五味啊。再看法华四教，法华四教呢，藏教是小乘教，通别言是大众教，这是第一个判法。或者说藏通别是前法，言教是实法也可以啊，这是说法的内涵。那么化仪四教呢，顿见秘密不定啊，这是如来说法的仪式啊，这个我们前面讲很多了。那么下面再看附表二，五十八教相互的关系，这是偶一大师列出的表了。那么偶主呢，他是用五十来设八教， 所以我们直接看中间的五十。第一个华严间，我维大师给他一个间字，就是间别言正说言教，他是言教，但是呢，他讲到这个修行的功德次第啊，还是有他的差别次第啊。当然慧慧心心，就是说初地跟二地都是一心清净心菩提愿，但是初地的清净心菩提愿跟二地的清净心菩提愿还有所差别，所以他的言教里面兼带的别教啊，解掉有这个别教的差别意。阿含淡，阿含淡说小乘了哈，方等对啊，对小谈大，波累带带通别正说言教，法华纯纯言独妙，涅槃呢是福利坛长，而且追说是教追明是教。那么从他的化仪式教看上面哈，华严经是顿跟秘密两个，华严经没有见了、啊、也没有决定，也没有这个不定了、啊、只有顿教跟秘密哈。因为小圣人听不到了，所以佛陀就把他们区隔出来啊，用秘密法给他们听其他的东西。那么阿含方等波雷啊，都有这个秘密跟不定啊，都见教里面秘密不定。我们看《法华经》跟《涅槃经》比较特别，《法华经》呢跟《涅槃》呢，非顿，因为它是经过见教的调制，它也不是见，因为它最后回归到顿教顿去了，它是来显露，啊，它没有秘密意，它是决定。他也没有不定义啊，没有人听《法华经》发疏离心的，没有人这样子了哈。所以这个就是简单讲全十二法的差别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啊。所以按照天台的教观呢、啊，就是说，你的心呢、啊，要先有善根，你才可以修行。也不是说你学佛你就开始修行了。这个是结缘的，你这样不叫修行的、啊、你叫结缘了、啊、叫积极资粮。修行它必须要有所突破障碍，就是说你通过修行以后呢，你的烦恼，今天的烦恼比昨天淡薄了，你的思想比前生提升了，它必须要有一个秤，就是你的内心呢、啊、要有提升的效果，这叫修行呗。但是有些人是修了十年，他十年的思想跟现在思想是一模一样，他叫做积极资粮啊，他不是在修行，就是他的思想原封不动，在思想外围啊积极一点善业的资粮，如此而已了。修行的特色啊，是按照这个天台教观呢、啊，是由内而外，善根力带动法门，带动资粮，资粮又加强善根，它必须是一种内外的循环啊。称性起修，前修在心，它必须一个循环，所以它的资粮力在增长。他的思想的水平也在提升，他是两个在提升的，这叫修行，这个人在修行。好，所以他是十法带动全法，全法帮助十法，他是这样操作的。好，今天有没有问题？今天讲到别五十啊，请说。
师父慈悲，弟子这边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父。
好，
那个讲义十一页上一次师父有提到，十一页里面前面有一个藏通二种教观运至真谛涅槃，但是师父上次有提到说藏通两教主修是空观，可是一个判作小乘，一个判作大乘，所以我这边的疑惑是说，这两种空观是否有差别，那为什么会都运至真谛涅槃，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请坐。藏教的空观呢、啊，是带有情绪化的、法执的，它有执着的。它是我非常讨厌三界，所以我离开了三界。 我再也，他那个意思是我再也不回来，有这个一有这么一点意思了，不受后有。所以他离开上界的心态就是说，我受够了，我走了。那么以后呢？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也不受后有，他也没说他到底回不回，不受后有。那么这种空观呢是有后遗症的，后遗症的。当然从他离开三界问题不大，但是他后面的路没办法走下去了。你不能够修行只有灭恶，那你得修善啊。你现在把恶法灭了，三界的爱取灭了，那你难道你不成就功德庄严吗？你要成就功德庄严，难道你可以离开众生吗？菩提属于众生啊，一切众生而为树根，没有一个佛陀是离开众生可以成佛的了，没有了。那么你在因地的时候把众生跟三界想得如此的不堪，这种空观是带有情绪化的空观，是带有苦严重苦地的空观。当然如果你不起法执，其实声闻法非常好，就是你但修其法不生其执，你就是说你已经知道何其自性本质清净，然后用藏教的法来当作一时的对峙妙法啊。就是说圆人以大容小无法不大，圆人受法无法不圆。当你的心态准备好的时候，你可以修它，但是你不会受它伤害。其实藏教法是很实用的，我们会不会讲到详细说藏，非常实用的，它对三界的烦恼非常实用的。但是你要小心啊，你不能执着啊。所以声闻的空观是带有苦地的空观，在因地上的操作对他呢会让他下定决心离开三界，但是后续会产生麻烦。但是波雷的空观不是，他也没有想好不好，他讲一言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说你是缘起性空，他不带情绪啊。波雷的空观他之所以放弃娑婆世界，他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不谈痛苦，他也不谈痛苦快乐，他说这个东西不真实的，我没有必要追求一个不真实的东西。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追求彩虹，虽然它很漂亮，但大家欣赏过后不会去追求它，因为他知道它是不真实的。所以《金刚经》跟《阿含经》在面对三界的态度，两个都放下了，但是一个人带有情绪，一个人不但有情绪，就有这个法执的概念。所以通教的空观是更高明的，它是我空法空。阿含经的空观是我空法有，这个概念大家要清楚，同样是空啊，但是会影响到它最后的妙有。我想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或者说三件事情，四度一切众生啊。但是你呢，你最好一开始要有长远布局，你不能够说我断恶的时候我只考虑断恶，那你以后修善怎么办呢？所以你最好一次到位，就是说你要把断恶修善度众生啊，把它当作是一个东西叫一佛乘。你断恶的时候要考虑你未来要怎么修善，你这两个生命要衔接得上去啊，否则你还得要调整心态，那就很麻烦了啊。当你修善的时候，你一定要为未来的度众生布局。当然作为一个凡夫菩萨，你大可以把所有的精神体力用来自利，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看菩萨界也是一样啊，你在进修的时候，你在加行的时候，可以不管众生的事啊。你这个防卫的菩萨以自利为主啊，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心态，你的心态是很重要。你的心态你是不伤害菩提心的，你是怎么作意的，你是怎么想的，很关键的。就是说我暂时不度众生，但是你的想法里面啊不能产生后遗症。也就是说啊，你可以这辈子把所有的精神体用在自利，这都没问题的啊。 成就你的往生的事业，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请你想清楚，你在操作这个善根跟资粮的时候，你要考虑你后面的问题要怎么接下去，因为你迟早要面对成佛的，这是一条线的。你不能把今生的解脱变成你未来的负担嘛，这很简单嘛。因为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成佛，没有。然后我一辈子做阿罗汉，如果真有阿罗汉那也就罢了，然后我就不出来怎么着？不可能吧，不可能的。佛陀会帮你施设教法，他就有本事帮你带出来。那你那个时候，你同梯的，人家已经出第二地了，你看到你同梯的，你就像舍利弗，深自感伤，施以如来无量之劫。我当初如果稍微调整一下心态，我也不现在我的同学已经到了八地了，我还在一个修四果。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一开始就要有长远的布局。没有人一定要你去做什么事情，但是请你把你的心态调整好。好，是这个意思。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